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24-34。《路加福音》22:24-30，我来读。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阿们。有一本书名叫《光、色彩、空气》，这本书记录了从父亲被诊断出肝癌到他去世的大约4个月时间里，家庭里发生的事情和与神学有关的事情，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的。诊断为肝癌的父亲金志荣牧师是一位神学家和牧师，他一生都从事牧会工作，而儿子金东健牧师则是岭南神学大学的系统神学教授。这本书包含以下的内容：父亲意识到自己将离世，剩下的日子不多。在16天前，他让儿子给他拔下注射器的针头，不是因为注射药物用完了，不是要换上新的注射药物，而是蛋白质注射和葡萄糖注射器里面还有很多剩余。父亲曾多次告诉儿子，到了时候他将停止注射药物。父亲停止注射药物意味着死亡。由于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进食，营养供应完全依靠药物注射。儿子告诉了在对面房间的母亲和哥哥，说要商量一下，然而都极力挽留父亲，他却如此说：“东健啊，没有关系，不要担心，现在是时候了，这不是安乐死，不要再采取人为的措施，接受现实吧。”神的声音明确地传达给了我：不顺从勉强注射药物维持生命是对的吗？儿子知道无法阻止父亲的意愿，拔掉了注射器，并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了家人。尽管家人和叔叔以各种理由再次劝说他继续注射药物，但父亲说了句“停止吧”，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在拔掉药物注射的2天之后，也就是星期六，父亲表示希望与家人一起举行圣晚餐，于是家人准备了圣餐。哥哥帮助父亲刮胡子、洗脸和刷牙。很久没有看镜子的父亲看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家人们也穿上了正装准备圣餐。在基督教的仪式当中，圣餐是最神圣的仪式之一，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参与其中，没有太多的思考。但对于家人来说，那天的圣餐是与众不同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父亲最后一次圣餐的特殊意义。年幼的孙子孙女们也穿上了正装，小心翼翼地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父亲用虚弱但清晰的声音解释了圣餐的意义。圣餐不应该成为纪念耶稣死亡的悲伤的场景。通过圣餐， 我们参与耶稣的死亡，同时也参与他的生命和复活。通过参与耶稣的死，我们参与了永恒的生命。圣餐的饼和葡萄酒是参与复活盛宴的早餐。接着父亲说道，当参与圣餐的时候，即使在领受饼和杯的时候，如果我有呕吐也不要担心，我只不过是因为身体不适而已。即使吐出圣餐的饼和葡萄酒，也不要看作有什么严重的含义。圣餐仪式由叔父，作为牧师的叔父引导开始，唱赞美诗229首，无瑕疵圣洁至圣的主神的羔羊曾为我们而死。家人无法抑制悲伤，无法唱，因为流泪，也无法专注于礼拜。在叔父简短的讲道后，家人们领受了饼和杯。然而从那时起，氛围开始改变。这次圣餐对于家人来说是一种神秘的恩典，充满了恩典。内心的悲伤和绝望的情绪消失了，深深感受到耶稣基督在其中的存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喜悦。然后从心灵深处有了喜乐，父亲也笑了，家人也笑了。刚才还处于痛苦的情绪当中，现在的欢笑让人难以置信。作为礼拜的最后一首赞美诗，一起唱了321首赞美。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救赎我的耶稣。以前家人们从未如此有力地唱过赞美诗，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个圣餐将永远铭记于心，直到生命的尽头。在这个世上当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我们相信会再次与父亲相聚在神的国度当中。今天的经文是关于耶稣与门徒在这个世上最后一次共进的逾越节晚餐。耶稣在离开世上之后，他希望门徒们能够继续承担他所做的事工，因此耶稣非常渴望与门徒们共享最后的逾越节晚餐。而逾越节的节期恰好是耶稣救赎之时的明确的象征。耶稣希望门徒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和领悟其中的意义，因此在分饼和杯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又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如果在牧师父亲临终之际，家人们全心全意地准备并分享圣餐仪式，如果这样的一个仪式能够成为如此充满恩典和喜乐的时刻，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人类永恒的救主和牧者亲自准备的圣餐盛宴，将会是多么充满感动和难以言喻的恩典呢？在无数走过这个世界的人中，只有门徒当中的12人有幸参与了耶稣亲自引导的圣餐。在那样一个恩典的现场当中，圣经如此见证着门徒们所做的事情。24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在如此庄重的场合，门徒们并不是身处恩典的瀑布当中， 而是陷入了权力争斗当中。希腊语翻译为争论的字面意义是喜欢争斗，喜欢辩论。换句话说，门徒们不仅仅是在这一次争斗当中，而是在以前的许多时刻中，以及现在耶稣共进最后晚餐的场合当中，都发生了争执。因此，圣经第24节以而且这个词开头。门徒们之间的争论是因为对谁最大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在耶稣所扮演的电影或戏剧作品当中，他们争夺着谁是最大的主角。当然，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中心，是主角，并且提出了各种理由。韩语有一句俗语叫稻谷欲成熟，欲低垂头。如果想象一下秋收前田地上的稻谷，当稻谷变得成熟而无法负荷的时候，稻谷低垂下来的样子就像一个谦卑的人以一种有礼貌的态度行礼。当然，如果谷物并没有健康的成熟，或者是空空的谷粒，就会高抬着头。此外，还有一句谚语叫空车响。与装满货物的马车不同，空车会颠簸并发出更大的响声。就像一个人缺乏实质的知识却大声喧哗一样。稻谷欲成熟欲低下头和空车响可以说是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意义相同。但事实上，空车也很响，但装少量货物的马车可能发出更大的响声。由于货物没有固定，会在马车内来回碰撞，发出更大的声音。当某人对一件事稍有了解，相比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可能更容易过度主张自己的观点。因此，人们有时说，与完全没有读过一本书的人相比，只读过一本书的人更危险，更可怕。更准确地说，只读了一本书，却认为自己像广泛阅读，就像研究的专家一样，坚持自己的观点的人是可怕而愚蠢的。耶稣的门徒们争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自以为跟随了耶稣3年，非常了解他，对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是最清楚的，过于自信。然而门徒们直到那时候为止，仍然把耶稣看作是政治上的弥赛亚，并坚信主将在耶路撒冷建立神的国。他们对耶稣基督和神国的理解存在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对耶稣基督和神的国的理解存在缺陷。那是耶稣对门徒们说，25到26节，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 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在那种情况下，一般人可能会说，我带着他们教导三年的人，竟然只是这种程度吗？可能会发出深深的叹息，或者一巴掌拍在他们脑袋上。但耶稣对待门徒们的态度却不同。耶稣温和地对门徒们解释了世人的价值观与基督徒应有的价值观有多么不同。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了坐在主的左右边而争吵，也就是争夺谁能担任左右臂的职位。他们认为，只要在主的国度中获得一个位置，就足以作为跟随耶稣这些年的回报。并且他们想，一旦得到这个位置，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左右他人。这种想法也让他们兴奋不已。然而又说世上的君王都自称为主，试图当将别人当作奴仆来管制，而有权有势者则表现得像恩人一样施恩。但基督徒则是相反的。按照所播种的收获是神重要的法则。也就是说，如果你播种属灵的事物，就会收获属灵的；如果播种世上的，就会收获世上的一切。因此，希望播种属灵的事物，却期望通过世上的手段来获得，或者祈求这样的结果是不正确的。如果面临重要的考试，并希望在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那么努力学习是应当的原则。如果在考试前每天抽出几个小时阅读圣经、祷告和参与服事活动，却期望取得好成绩是不正确的。当然，读圣经、祷告、服事，结果是会与主有更亲近的关系是对的。另外，如果希望拥有更多财富或经济自由，就需要更加努力工作，做更多的工作，更加节约储蓄，并投资于能够赚钱的事情。没有所谓听到的神的声音说买下哪块地，或者用你全部财产购买某某股票，没有这种可以致富的方法。当然，因为神给予我们每一个的恩赐是不同的，有些人在相同的时间内学习，却能获得更好的成绩，在学术上取得更多的成就。同样，在相同的时间内从事相同领域的工作，有些人可能积累更多的财富。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个考试当中通过考试并开始同样的工作，有的人可能升职更快，可能坐在更高的位置上从事工作。也有像我这样的牧师也是如此，在所服侍的教会当中，神可能会派更多的人来传福音和传神的国度，有可能有更多的人去传讲。可能有的人有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权力。如果想要有更多的权威，有属灵上的能力，就不要放松属灵上的紧张感。神赐予他们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不是要享受自己享受和自理， 而是有更多的机会去服侍。因此，基督徒永远不能以自己为中心，主始终是中心。我们应该成为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作为服侍主和服侍他人的一个存在。27节如此见证，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在美国，当在餐厅或咖啡馆等地方点餐的时候，通常会有负责服务的侍者。我们需要给服务生支付 15% 或 20% 的小费。侍者会尽力友好的接受订单，并向客人亲切的推荐一些美食，并以此获得更多的小费。因此，在美国的餐饮行业，小费不仅仅是除了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实际上也属于实际工资的一部分。然而，最近有报道称，在餐厅使用自助结算的无人终端的时候，在消费者最后可以看到一条文字，就是您是否愿意给小费的自动提示的信息。对是否应该给小费，有的人会感到困惑。据说一些糕饼店里面、饼干店里面，甚至在自助终端下方贴上了"如果我们让您感到愉快，请留下小费"的标签。从一开始就将食物或饮料的价格包括小费，并向侍者支付相应的月薪，似乎看起来更加合理。但是根据我们的观点来评价不同文化，不同文化的做法，可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评价有可能不正确。在韩国，当在餐厅点餐的时候，侍者送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好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认为接受了服务。然而美国在餐厅里用餐的时候，因为将食物送到我们面前是由他人服务完成的，所以会认为给予小费是理所当然的。有可能那一刻他们会认为自己更优越，处于优势。即使不仅仅是小费，只要认为自己稍微处于优势地位，就会想要受到特殊待遇，想展示自己，并且渴望君临天下，这就是世上的规则。然而耶稣告诉基督徒，应该按照服侍的规则而不是世上的规则来生活，要服侍那些看起来比自己低微、被认为更软弱的人，同时接受他们的服侍，要表示感谢，给予小费。因此耶稣是最高贵的，无法与任何人相比，然而他却为了服侍人来到世上。今天的经文27和28节之间的内容，也体现在约翰福音13章中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场面。约翰福音13章3-15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你所做的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与门徒们分享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对这个晚餐的意义非常认真地讲到，但门徒们仍然在争夺位置。那时耶稣亲自示范了什么是服侍。耶稣站起身来，束上一条毛巾，开始为门徒们一个一个的洗脚。当时的人们不像现在穿皮鞋或运动鞋，而是穿凉鞋之类的鞋子，而且他们没有穿袜子。此外，巴勒斯坦地区降雨很少，尘土飞扬，因此门徒们的脚一定非常脏乱，满是灰尘。耶稣为了给门徒们洗脚，腰间束了手巾，并且走过去取水，在盆里倒水，然后低下身子给门徒们洗脚。这个场景绝不是一个师傅为门徒们服务的模样，而完全是奴仆为主人服务的样子。所以彼得感到困惑并反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耶稣坚持住下去，这是因为耶稣希望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门徒们可以彼此以这种互相洗脚的心态来彼此帮助，帮助彼此解决问题，掩盖彼此想掩盖的部分，舍弃彼此想舍弃的部分，并希望在事工当中彼此服侍。这是因为耶稣希望门徒们有这样的心态。之后耶稣对门徒们说了这样的话，28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耶稣将迄今为止的事工生活称为我在磨练之中。事实上，耶稣和门徒们很少受到热情款待。耶稣为了人们，用5个饼和2条鱼喂饱了5000人，但他自己从未为了自己做过一块饼。听过耶稣的话，从他那里得到医治的人们，在晚上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与家人共度，但耶稣却没有地方可以安息，常常忍受着寒风，在餐上彻夜祷告。而试图逮捕耶稣并杀害他的大祭司、法利赛人和文士以及宗教领袖们的阴谋一直在持续。如此艰难的生活，耶稣将其称为我在磨练之中。然而耶稣说门徒们一直与他同在，没有离开。希腊文表示在一起的意思是 diameno， 这词的原意是从头到尾一直停留。这个词用来描述门徒们从事工生活的早期到现在经历的各种困难但仍然在一起的情况。这就是耶稣用这种方式表达门徒们一直在一起的事实， 28节翻译的感觉是这样的，在此期间与我在一起经历了很多艰辛吧，非常感谢你们一直陪伴到最后。耶稣对一直与他同在的门徒们说，29到30节，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实际上现代门徒们的样子非常糟糕，不值一提。尽管老师耶稣以最严谨的态度反复告诉他们将会经历的事情以及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尽管反复地告诉他们，但他们仍然只关心要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然而耶稣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他将把神的国交托给他们。这意思换句话来说，正如神托付给耶稣施工一样，耶稣现在要把这些事情交给门徒们，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耶稣也承诺不是让他们成为在这个世上说话说大话的人，而是赐给他们可以管理永远的神的国度的恩典。可见这个世上看得见的国度和所占的位置是有限的，但神的国度和其中的位置是永恒的。正如耶稣的应许一样，即使2000年过去了，这些门徒仍然成为我们信仰的楷模，他们的名字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闪耀。在我们教会每个季度我们都会举办新家人欢迎会，上周四举行了第二季度的新家人欢迎会。新家人欢迎会的流程通常是介绍教会，介绍全职传道人以及他们的家庭，然后是介绍新家人。有一个新家人分享了他是如何登记加入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的。他说，之前在其他教会礼拜经常听到感受恩典之类的话，但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听到了许多面对挑战的话语。这可能意味着在之前他们经常听到的是像相信就请说阿门，请努力读经祷告，满有恩典，在世上过有能力的生活这样的话，而现在可能经常会听到的是像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否认自己，即使我们遭受损失也应该过合乎神儿女身份的生活这样的话语。还有一位新人这样说，百周年纪念教会与其他教会的价值观似乎有所不同。是的，其他教会可能为了自己成为教会的存在而创立的，但我们的教会不仅追求成为一座基于圣经的教会，圣洁的教会，普世的教会，使徒的教会，更承担起了继承韩国基督教100周年的信仰和精神，为了迎接韩国基督教200年承担正确铺路人使命的重大而神圣的责任，并且教会的创立是为了守护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作为韩国教会信仰遗产的使命。此外，我们强调信仰经验越丰富就越应该以服侍和奉献的姿态存在，而不是仅仅接受服侍。因此我们实施长老执事称呼制度，强调不是要成为顶枝，而是要成为底枝的服侍。树木越是古老而坚固的枝干就越会成为底枝，而顶部的位置则永远由最后出现最嫩的枝条占据。随着岁月的更替， 每年新长出的枝条又会成为新的顶枝。树木的顶部越高，就越清洁，并能提供生命的阴凉。这是因为古老而强大的枝条成为底枝，接纳了年幼而脆弱的枝条们成为顶部，遵循了生命的秩序。如果古老而强大的枝条自我炫耀，试图要成为顶枝，那树木将因为它们的重量而弯曲枯死。在信仰生活当中，自我否定、舍己和自我牺牲的顶枝，也就是成为底枝。为了使他人能够尽情的服侍，成为底枝，成为底枝，作为无人关注的地方服侍他人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耶稣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神，为了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来到世上，并成为了服侍他人的存在。主耶稣也成为了我们永恒生命的底枝。我们在这生命的底枝之上得到永远的呼吸。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作为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接受服侍还是服侍他人，成为顶枝还是成为底枝，那么已经是很清楚的事情了。我们是应当选择作为底枝还是顶枝的生活，是在接受服侍还是给予服侍，何种生活可以与战胜世界的主同行。这一点就像可以看见的火一样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来祷告。你们应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反倒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天父，像门徒们一样，我们也常常过着与主的旨意不符的生活。虽然总是说要与主同行，但实际上却是同床异梦，不是同桌异梦。曾经很讨厌先服侍他人，常常期待别人来先服侍我，以为我应该受到服侍，那样会使我更高贵。现在求神让我向主的话语所说，成为一个愿意服侍的人，并且不再追求成为顶枝，而是成为底枝。同时求神让我通过成为底枝的生活来体验主的恩典，使我在岁月的流逝当中成为更伟大更坚强的底枝，借此通过我们这样的人，愿我们的家庭、教会和社会更加健康。尽管有时这种生活并不容易，愿借着战胜世界的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从容应对并获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